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你是在宇宙里面唯一的神。不仅你创造了这个天地宇宙，你也管理天地宇宙，你是那位已经得胜的主。我们把荣耀都归给你。撒旦越是要捣乱，这越证明你要恩待我们，让撒旦恐惧战惊，已经胜过了那个恶者，你捆绑这个壮士，来释放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把我们所有在座的弟兄姊妹、福音朋友都交在你的手中，但我们的情形不一样，需要不一样，但是我们要的就是你的自己，当然借着你的话语把你自己更多分赐给我们。我们完全不信靠自己，我们一切都是依靠你，把一切都奉献交在你的手中，让你在这个聚会里面居首位，是吧？在这里我们更多的认识你，更多的保爱你，更多享受你的爱，我们把一切奉献交给你，奉主的名 Amen。感谢赞美主，撒旦越是要捣乱，越证明主要祝福我们。我们感谢赞美主，一切荣耀归给主。那个撒旦是恐惧战惊啊，走投无路了、啊。所以我们感谢赞美主啊，我们在这里哈利路亚，哇，高呼三声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好，感谢赞美主。那么现在我们就来到这一次这个信息的第三天啊。我们知道，在我想到现在为止，一定知道这一次的特会的负担啊，这负担就是这个总题啊。我们再宣读一下啊，恢复基督在教会中做一切。那么现在我们就到了第三天的信息，那把第三天的这个标题也读一下啊，恢复基督在。所以我想你们一读这个第三篇的标题啊，你就会发现这个第三篇的标题比那个总题啊还要长，还多些字啊。多哪几个字呢？就是多这个团体以马内利这几个字。那么这个可能有些苏蒙恩的弟兄姊妹或者是福音朋友，那么一看到这个团体以马内利啊，这个就不知道我们在讲什么了。每一个字你都认得，摆在一起你就不知道他在说什么，好像我们在这里就是讲天书哈。但是呢，我可以跟这个苏蒙恩的弟兄姊妹跟福音朋友讲一句话，那就是说啊，我相信在座啊，即便有不少的弟兄姊妹是已经在教会生活里已经相当长的时间，可能他们也不知道这个团体的以马内利是什么啊，这是因为我们很少提到这一点。那么但是呢，所以呢不管是新蒙恩的还是这个蒙恩很多年的，包括我自己在内，当我们来到这几个字团体以马内利的时候，我想我们每个人都应该要谦卑在主面前啊，要求主来倒空我们啊，不要以为说我们什么都知道了，我们在这里已经听了好多年了哦，这一次我们要讲的可能是你很多年都没有听过的，所以求主怜悯我们。那我们现在就一开始就先来读这个纲要的第一个大点，我们一同来宣读哈。我们得以看见马太福音里包罗万有之基督的启示，乃是极大的祝福。我们知道这个在新约圣经里一共有27卷书，那么马太福音呢就是新约里面的第一卷啊，在这里他特别讲到啊，我们能够看见马太福音里的包罗万有基督的这个启示啊，那是极大的祝福啊。那刚刚第二堂聚会他们已经昨天晚上的聚会跟刚刚的第二堂的聚会，那几位弟兄们把这个基督的各方面呢，可以说讲得相当的完全啊，尤其是刚刚第二场聚会，他是从以往的永远一直讲到将来的永远啊。但是我们这个第三篇信息啊，他没有讲的范围那么大，他乃是 专门讲这个马太福音啊，因为在马太福音里面有很多关于基督的那个启示在那里。那我们今天来读这个，那要知道什么叫做团体的以马内利啊，都要专门要专心来读这个马太福音啊。所以在这里他就特别讲到这个马太福音里面，他这个讲这个基督的启示啊，非常的丰富。所以我们真正看见马太福音里面这个基督的启示啊，当然我们就是得到神非常大的一个祝福啊。那么在这里你可以看见，在这个第一个大卷里面有很多很多圣经节，那这些圣经节都是跟基督有关系的，但是因为时间的关系啊，我们没有时间来读这些圣经节。那我现在就是简单的把这个马太福音里面提到的这个基督的启示啊，先跟大家宣读一下。你们不需要记笔记哈，因为这个我所要讲的这些啊，都是在马太福音的这个生命读经第一篇信息里面，在中文的这个马太福音的这个生命读经的第一篇，我记得不错的话是第六页啊。我等等要提的这些事情在第六页上都有。那在英文的这个生命读经，我若记得不错的话，它也是第一篇，大概是在第四页跟第五页。所以呢，你们现在我讲什么你们大概不会记得住，那你回去要把这些这个生命读经的这个关于马太福音的这些丰富要好好去，就像刚刚这个Chris Wilde 就说啊，要好好回去啊，多吃一吃，多嚼一嚼，多享受享受啊。那我现在就把这个在马太福音里讲到基督的这些丰富，那跟大家一起先读一读哈。行，那在这里他这个这一段呢，生命读经呢，李弟兄是称呼他做中心思想哈。一开始他是提到基督的两个名字啊，第一个基督的名字就是耶稣啊，耶稣的意思就是耶和华是我们的救主。那耶和华是主在旧约的时候跟他的追求他的子民来接触来往的时候所用的名字，也就是说那些追求在旧约的时候或者列祖时代追求这位这个创造天地宇宙管理天地宇宙的独一的真神的时候，那他跟这个人的这个来往，他的名字就叫耶和华。耶和华的意思有几个意思，他主要就是说我是啊。什么是我是呢？我是的意思就是他是自有拥有，也就是刚刚我们弟兄们都已经讲过了啊，他是从以往的永远一直到将来的永远，那他就是啊。那么另外还有一个对我们来说是有切身关系的，那什么叫他为什么叫我是呢？意思就是说我们需要什么他就是什么，他给我们有这个不是空头支票，是空白支票，你需要什么你填上去他就是。所以等等我们就看见他是这一位的我是，这一位耶和华这个独一的真神，我们所需要的他都是。那么等到新约的时候啊，那么当主耶稣降生的时候，那么这个神就借着天使就告诉这个童女玛利亚还有这个玛利亚后来的这个丈夫这个约瑟，告诉他要给这个儿子这个生出来的这个男孩子要叫他给他取名叫耶稣，耶稣是神给他的一个名字，那意思是什么？就是耶和华是我们的救主。那旧约的耶和华就是新约的耶稣，新约的耶稣就是旧约那个耶和华，今天成了我们的救主啊，这个就是主耶稣第一个名字的这个意思啊。那么第二个名字呢，就是以马内利。以马内利什么意思呢？就是神与我们同在。那下面他就除了这两个名字之外，下面就有33项讲到基督的丰富。当然这个33项目的这个基督的丰富 人不能跟刚刚第二堂讲的那么丰富，但是在马太福音当中，他给我们看见有这一个有这么多的丰富的情形。这个跟等一等，我们要谈这个要谈到这个团体的这个以马内利的时候，我们都需要读一读这些方面。这个等于是给我们打一个底子哈。那在这里，他除了名字之外哈，他就是他又是君王又是施禁者，他又是光，又是教师，又是医生，又是赦罪者。你要向他认罪，他就会赦免你的罪。他又是新郎，那又是牧人，那我们都是羊，他是我们的牧人。那他又是朋友，他又是智慧，他又是安息，又是更大的殿，又是真大卫。历史上那个大卫只是基督的预表，真正的这个真大卫还是基督哈。那还有呢，他又是安息日的主，那然后他又是更大的约拿，更大的所罗门，他又是撒种子，他是他自己说的，他要来，他就是撒种的人要撒种。他不仅是他是撒种子，他也就是他撒的那个种子，也就是他。那么然后他下面又说他是喂养我们的人，我们不仅是需要有物质的食物来满足我们身体上的需要，在我们的魂里面、心里面，我们还有很多时候，你可能外面都是吃的这个满汉全席，什么都吃到了，但是呢，你里面还是虚空的虚空啊。所以呢，我们的神他能够满足我们一切的这个需要。那么，所以他这个他又是种子，又是喂养我们的。他又是生命的饼，他不仅是生命的饼，他也是桌子上掉下来的碎渣子。所以这些都是有背景的，都是有意义的，所以你们要好好去读一读这个马太福音哈。那么下面呢，他又说他是基督啊。那么这个时候我可能或者白弟兄允许我提一提他的一个见证哈。我不是在这里讲笑话，但是真的有这么一件事。什么事呢？这个白弟兄告诉我们，他几个月前他们这个接待一位出蒙恩不久的一个姊妹到他们家里去住。那么这个白弟兄的这个姊妹或者他的妻子，那个白姊妹就想帮助这一位这个刚刚蒙恩不久的姊妹，就向他解释什么是基督基督是受膏者。那个朋友因为没有这个基督教的背景，所以他听基督是受膏者，他以为说这个基督啊是又瘦又高的一个人呢。那我为什么要这样讲呢？那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在信息里面呢，需要向你们解释一下。那可能这个很多在座很多年的就有点不耐烦。但是呢，为了新蒙恩的弟兄姊妹，甚至有些这个新朋友，我们还是有需要解释一下。那又所以当我们解释的时候，希望得救多年的弟兄姊妹啊，忍耐一点啊，包容一点。那么在这里讲的这个基督啊，他是受膏者，但是那个受啊，不是胖瘦的瘦啊，他是接受的受啊。那他又是高啊，他那个高不是高矮的高啊，他是高油的高。那么为什么这个基督啊，他有这个要接受这个高油呢？他是很有意思的。我们知道在不久以前呢，美国就选大总统啊，选总统啊，结果奥巴马他就这个被选上了。但是呢，美国的总统他一被选上，不是马上就是接这个总统的职位。当然他是连任，那是另外一回事，但是呢，他们总是要有一个就职典礼哈。你这个总统选举以后，他有一个就职典礼，因为美国是个基督教的国家，所以呢，他在就职典礼里面还要有牧师在那里为他祷告啊，那么还有大法官面前要宣誓啊，那么这个总统还要发表演说啊，那这些都是就职典礼的所要做的事情。他就职典礼以后，他才正式变成是总统了。那么在旧约圣经里面呢，有三种的人呐、他们在 接受他们的这个任务，要接受他们是侍奉以前也是有旧约的那个就职典礼。那个旧约的就职典礼什么？不是别的，就是受膏，就是要把膏油啊涂在他们的头上。那哪三类的人呢？一个就是这个神的祭司啊，神的祭司就是一生侍奉神的人。那另外呢，也是伸言者，或者说是先知。伸言者就是为神说话的人，也是把神来告诉我们，替神说话，也把神向我们说明的这样的人，这是伸言者。还有呢，就是君王，这个这些人要任职以前呢，都是要经过这个受膏的，这个膏油涂抹，这是他们的就职典礼。换句话说，我们这位基督啊，是不得了的。他就着他的职位，就着他要做的这个工作上讲，他是神的这个祭司啊，又是神的伸言者，他又是神的天国的君王。所以这个你要知道这个的话，你就知道这个基督是不得了的一个人物啊。那下面呢，又说就着他的这个任务来说，他是基督；那就着他的所事，他的人位来说，他是活神的儿子。那为着教会的磐石，又是教会的建造者，又是神的国度的创立者，又是今天的摩西啊，又是今天的以利亚，他又是房角的头块石头啊，他又是主啊，他不仅是主，他是万主之主啊，不，那个他是主，不是你是主，也不是我是主，只有基督才是真正的主。还有呢，他是复活的那一位。刚刚我记得是林鸿弟兄特别讲到哈，他是我们感谢主，他是在他的复活里面啊，他是成了赐生命的灵。那么还有他是带着权柄的那一位，在复活里啊，他是跟他的子民啊永远同在的一位。所以在这里，除了基督一开始的两个名字之外，他还有三个项目在这里。所以在这里啊，也就是第一个大点所告诉我们呢、啊，我们感谢赞美主啊，因着前面弟兄们的劳苦，他们一再的进到这个圣经的话的那个内涵里面去，所以呢，我们就能够看见这个马太福音里面包罗万有的基督的启示。那这个是主给我们一个极大的一个祝福。那么现在我们就来到第二个大点，我们从读第二个大点啊。哎，福音十四，保罗万有。那么在这里，在我们看见说啊，我们是需要这个我怎么样能够这个让基督在教会中在一切事情这个做我们的一切呢？那他在这里要有几个条件，一个就是我们自己需要在教会里面等等，我们再多讲一点这个。如果你不在教会里面，你就根本就谈不上让在教会里让基督做一切了。所以我们要在教会里面是为着教会，还我们是要认识主，也是要是需要这个享受主、经历主，都需要。但是我们经历主啊，还不是为了自己啊要成为一个属灵大汉，或者为了自己的一点享受。我们是会有享受，但是我们的享受是为了什么？都是为了教会。这个我们大家要看得很清楚啊。所以呢，我们要在教会中又是为着教会来得着基督，这是我们经历基督、这个享受基督的这个主要的目标啊，就是要来得基督，是为了建造教会。那么我们现在看一看这个第一个终点啊，我们一同来读第一个终点：认识、经历并享受基督教会。那在这里你看它有几节很重要的圣经节啊，一个是马太福音第16章第18节，如果有圣经的话，最好能够一同翻到这个马太福音16章。在马太福音第16章啊，这个在我们讲到它的第18节以前，我稍微先讲一讲这件事情的背景是什么。 那背景就是这个主耶稣啊，把他的门徒从耶路撒冷带出来，因为耶路撒冷是一个宗教气氛非常浓厚的一个地方，所以在那里就很难，因为太浓厚的宗教气氛了、就让人不能看见这一位活的基督啊。所以这位活的基督就把他的门徒啊，从这个耶路撒冷就带到这个以色列的北面，就是该撒利亚腓立比。那我也去过，我想在这里不少弟兄姊妹去过那个地方啊。你在耶路撒冷啊，那个空气污染得很厉害，哎，到了北面你马上就觉得空气清新啊。在那样的环境里面呢，主耶稣他就问他的门徒的问题，他说人说我是谁，那他们就乱讲了，有的说哦，他是你是以利亚，他你是耶利米或者先知当中一位，当然就是讲的不对了。但所以主耶稣他也不要再问了，他就说那你们说我是谁。那平常彼得就是总是要第一个抢了要讲话，所以他常常啊会讲错，但是这一次他也是第一个抢了讲话，这次他答对了啊。他什么，他说你是基督，是活神的儿子。哇，这个不得了啊，这个一个什么，因为他看见了这个耶稣啊，不是一个普通的人，不是平常的人，他是什么？他是基督，就是旧约圣经里啊很多的先知一再这个预言的那一位的基督啊。这个他也是弥赛亚，也是我们的救主。那这个就是他的职务来说，他是基督；就是他的人位来说，他是活神的儿子。所以到了第十七节哈。那主耶稣就对他说啊，他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那这是他对这个彼得讲的话啊，因为不是血肉之人启示了你，乃是我在诸天之上的父启示了你。啊，那么这个是这彼得他从天上的父得到了这个异象，他认识了这一位的耶稣是谁。所以呢，我们一同来读这个第十八节，这个是主耶稣讲的话，非常重要的一句话，我们一同读哈。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门不能胜过他。所以在这里啊，主耶稣讲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那我们读一读这个第二个终点，你就可以知道，我们一同来读哈。主在马太十六章十八节的话是圣经中最大的预言，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我们再读下面阿拉伯字第一点哈，十八节的这磐石是指基督，也是指关于基督的启示，这意思是教会乃是建造在基督和关于基督的启示上。那这个天主教的人呢，他对这个磐石啊就起了一个误会，以为说这个磐石啊是指着彼得讲的，而其实彼得这个名字的意思啊，它只是一块石头，它不是那个磐石。那那个磐石是什么呢？那这里这个纲要就讲得很清楚，一方面这个磐石是基督，但是另外一方面这个磐石是被启示出来的基督，被人认识的这个基督。因为在那个时候啊，这些门徒啊已经跟主耶稣在一起差不多已经有三年的功夫了，但是在这三年里面他们没有人认识说跟他们天天在一起的这位耶稣啊，他是不得了的一位人，他是基督，他是这个活神的儿子，他们没有认识。当这个基督没有被认识出来的时候，基督就不能够做建造的工作。那因为刚刚第二堂你们已经讲过，那这位神，这位基督，他创造了天地宇宙，但是那个时候在创世纪第一章所说啊，起初神创造天地啊，那个天地啊是旧造里面的天地啊，不是新造里的天地。那么当神要造旧造的天地的时候，就凭他一句话就造出来了。 那它为什么叫做旧造呢？因为那些物质的这个宇宙啊，它里面没有神的成分，所以它是旧造。但是今天神要造的是要造新造。新造是什么？新造的里面它就是有神的成分的。那么所以在这里神要做新造的时候，他要跟人一同来造，一同来做这件事情。所以也就是这个也就是我们叫做这个化成肉体的原则啊。所以在这里你要看见是要等到这位基督啊被人认出来了啊。所以这个磐石他是基督，同时也是基督的启示。所以这个就是第十八节里面所讲的，是非常重要的一句话，可以说是在圣经里面最大的这个预言，就是这个。所以在这里一面来说，主已经讲了这个话了，在这磐石上我要建造我的教会，那他是一定会把教会建造成功的，这是最大的预言呢。那同时呢，也是最清楚的话告诉我们，这位基督对别的事情没有兴趣，他的兴趣就是要建造他的教会啊。所以这个要我们很清楚。那么他在这个罗马之第二点下面他说，马太福音啊论到诸天的国啊与权柄有关，因此呢该书中的教会啊代表掌权的国度。那这些昨天晚上我们弟兄给我们概括的那个看的时候都已经讲过，我想我们都知道了。那么然后就到阿拉伯字第三点，好，我们一同读一下。建造的教会是永远的定旨，并满足他的心啊。他在这里啊就讲了很重要，这个纲要是非常丰富非常好的一个纲要。他说啊，建造的教会它是出自基督作为种子。那我们刚刚也马太福音特别讲到他是撒种的，同时呢也是他撒的那个种子啊。他说这个种子啊要在人的心啊这个土壤里长大。那在这个你看纲要的时候，你就知道这个阿拉伯的第三点，它的圣经节它是马太福音的第十三章三到八节哈。那这个很重要，为什么缘故呢？因为它告诉我们呢，当主在这里撒种的时候，多半他就是用他的话在这里撒种。那个我们的心的这个情形是非常重要。那圣经就把我们的心啊比喻成土地。那么在这个马太福音十三章第三到第八节这里，给我们看见我们的心啊有四种不同的情形。那也就是说用这个预表的这个图画来讲，那我们的心啊就是我们的地一样，有四种不同的情形。那么我觉得这一点呢，虽然我们一直要抢时间，真正重要的是在第三个大点，但是因为我们在这里在这个特会的里面，那在这里就是一再的要接受主向我们说的话，所以呢我觉得要把这个十三章的三到八节和十八到二十三节这个要读一读，那跟我们现在的情形就很有需要要认识到底我们的心的情形，这个哪一种的土壤。所以我们好不好一同翻到这个马太福音第十三章哈，我们读这个第十三章从第三节一直读到第八节，我们一同读啊。他就用比喻对他们讲许多事，说看那撒种的出去撒种，撒的时候有的落在路旁，飞鸟来吃尽了，又有的落在土浅石头地上，土地不深，立刻发苗，木头一出来就晒焦了，又因为没有根便枯干了， 还有的落在荆棘里，荆棘长起来就把它止住了，但有的落在好土里就结果实，有的100倍，有的60倍，有的30倍。好，那就这几节圣经啊，就把我们心的情形啊就描写出来了哈。他们有一种，那就是这个飞鸟，就一下子把他们这个话语的种子就吃掉了，那就没有了。那么这个还有呢，落在这个为什么会被飞鸟吃掉呢？是因为落在路旁，那个路旁啊就是很硬。那么这个同时呢，第二种就是这个落在土浅石头地。那现在我们就为了节省时间呢，我们就把这个13章，我们可以翻到第18节哈，我们从去看看这个，因为主耶稣他在第18节里啊，他是这个给我们介绍了一下。在第，我们翻到马太福音13章啊，我们来到第18节。是的，那恶者就来，把绑在他心里的地，就是那绑在路旁的，又有绑在石头地，就是人心的道。一颗安息小色，其实它里面没有根，不过是暂时的，是在所以主耶稣在这里啊，把他一开始讲的那个比喻啊，就很清楚跟我们解释了哈。那么他说这个为什么那个种子会被飞鸟吃掉呢？因为你要撒种的时候，那个种子一定要进到那个土壤里面去。所以做农夫人都知道，他们要跟那个地，把那个地跟得很松了，
种子才会掉的，才会掉，
才会进到那个土里面去，它这个种子才会发芽，才会生长。那么，但是那些农夫他要到他的田地里去，他也要走路，但他走路的时候，有的时候他那个路啊，当中是可能牛车啊，什么马车啊，来拖了车子走。但是呢，路的两旁就是人在那里走，当很多人在那里走的时候，他就把那个路都踩紧了，就地就变成很硬了。那对人来说啊，地很硬了好像是很方便，但是对着撒种的人来说，那个种子就进不到这个土里面去。那这个地硬就是预表什么？预表我们的心很硬。如果我们听这些话的时候一定要心软，你才能够把话的种子啊吸收进来。如果我们的心是很硬的，不管你怎么讲我就是不听，不管你怎么讲我就是不信，那这样的话那就没办法。那会怎么样呢？马上这个飞鸟就是撒旦魔鬼啊，就赶快就把你的种子啊，没有进到土里的那个种子赶快就统统都给它吃掉了。那所以我们来到这样的特会里面啊，实在是主给我们一个极好的机会啊，极好的机会做什么？就是接受主撒在我们里面的种子啊，让我们的种子能够掉在好土地里面啊。所以这个是为什么我要花一点时间讲这一点纲要里的这一点，是我们今天现在就立时就要来应用的哈。所以大家都不要心硬啊！那这个我们这个要这个要看见基督的启示啊，他怎么这个什么叫启示？启示就是你本来是有的东西啊遮住了你，你就看不见了。 他这个比方说你现在看见我的脸，你知道我有两个眼睛，一个鼻子，一张嘴，但是我如果有帕子啊把我遮住了哈，你就看不见我了。那看不见那怎么办呢？慢慢把这个手帕慢慢掀开啊，这个手帕掀开啊就是启示啊。那么这个是物质的启示，还容易，我只要把这个手帕遮开就可以了。但是这个属灵的这个遮盖啊，那就不容易了。那我们就需要读这个哥林多后书啊第三章第十六节，他怎么说呢？他说我们的心几时转向主，帕子几时就除掉了。那所以我们今天在这里有这么好的机会来听这么多主的话语啊，最要紧就是我们的心要转向主啊。当我们的心转向主的时候，帕子就出去了，帕子一出去我们就看见这个启示了。所以我希望大家能够抓住这些机会啊，抓住这些原则。那么他这个第一种，那就是心硬，那就种子都给鸟吃掉了，给撒旦夺去了。那第二种呢，它是这个在浮浅石头上，它里面有一些隐藏的问题啊在那里。但主要的点就是说它这个根不深啊，所以在这里啊我们也需要注意。那他可这些人呢、啊、他有的时候听了道，一开始心很兴奋啊，他这个，但是呢因为没有生根了、啊、所以他这个就不容易。那这个我们也常常有这样的情形，什么一听到哇要讲什么，要讲团体的以马内利，你听过吗？从来没听过啊，这次我听到了啊，这个是要团体的以马内利。那如果你一回家一天到晚就是在这里喊这个口号啊，我们要团体的这个以马内利，那你并没有真正深入到什么叫做团体的以马内利里面呢、啊、这个你就没有什么根啊，平常可能还没有什么问题，等到一旦呢、啊、出了什么问题了，环境上有什么难处了啊，你隐一下你就什么就不容易了。哎，怎么搞的？我越信耶稣啊，越倒霉。这个怎么？因为没有根呐、啊，没有根的话，这个太阳一出来，本来太阳啊是会帮助我们长大的啊。那所以呢，很多时候反而有些困难的环境啊，也会帮助我们属灵的生命长大。但是你如果没有根的话，那就很容易太阳一出来啊，就把我们晒干掉了。所以我的点就是说，我们在听到很多的信息的时候，就是像弟兄们讲的，一定要好好消化。一个人消化不来啊，两个人一起来或三个人一起来好好导言备讲，就越来根就越深，那你就心就可以变成一个好土啊。那么第三种情形呢，就是这个种子是落在这个荆棘的里面。那主耶稣也特地给我们有这个解释，就是十三章二十二节，还有撒在荆棘里的，就是人听了道，后来有今世的思虑、钱财的诱迷惑，把这个道啊就挤住了，道就不能结实了。那这个还是跟我们的心有关系啊。那如果我们的心啊还是在那里啊，一天到晚想啊，哎呀，到底我的股票涨了还是落了？涨了，哎呀，开心的很，这个多吃两碗饭。这个股票市场又全部垮掉了，哇，晚上就睡不着觉了。那你这样的话，你再听什么话，什么主的话，大概也是跟好像落在恩主地上差不多。那这个是被这些荆棘、这些荆棘的这些私利这些这样的这个贪爱钱财的这种情形啊，就把我们的心啊挤住了，那也就不容易这个结出果子来。所以在这里我们要认识这一些啊。那所以这个我就希望我们能够把这几节圣经啊马上就今天就来应用啊，今天就要好好这个散了会啊，不要这个去谈论别的，大家一同来啊，好好进入这些真理这些话语的内在的含义里面。那现在我们就来到第三个大点， 这个第三个大点，也就是这篇信息里最重要的地方啊，我们一同来读啊。主的心意是要恢复教会生活，做团体的以马内利。那这里就来到这个正题了。我们知道这个总题就是说，恢复基督在教会中做一切啊。那么这个可能有些新来的弟兄姊妹是，大家都是讲教会，教会嘛，以前的和合本圣经也就是教会，怎么你们要讲教会呢？但是这个主要的是以前将近一百年以前，这个和合本圣经印出来的时候，他们以为啊，这个是什么？这个就是一个宗教的团体，所以他们就把那个翻译成教会。但是前面弟兄们就发现，在真。我们知道这个新约的圣经啊，不是用中文写的，也不是用英文写的，它是用希腊文写的。在希腊文里面，教会这个字它是叫 Ecclesia， Ecclesia 这个字的意思啊，就是蒙召的会众。那我们在这里啊，可能大部分都是信了主的人。当我们在这里信主耶稣啊，接受他做我们救主的时候，消极的一面，我们的罪就被赦免了；积极一面，我们就重生了。也就是说，在我们原有的从我们父母亲接受的人的生命之外，又得到了一个新的生命，就是神的生命。那我们有了神的生命，也就可以在神的性情里面有份啊！这些都是极大的这个恩典。那是这个也都是圣经里的话，在这个约翰福音第三章都是讲重生，主耶稣讲得很清楚，人若不重生呢、啊，就不能见神的国，不要说进神的国，你看都看不见。为什么？因为你没有接受主进到你里面，这个神的生命进到你里面，你就根本不知道神国神境界里的事情。所以有的人说，哎呀，我要听懂了，我才能够信啊。你搞错了。你要先把生命接受进去了，你有了神的生命，你才会懂啊。如果你没有神的生命，你怎么懂这个？照圣经讲，你根本看都看不见。所以大家先接受主，当你接受主，那么一面来说罪得赦免，积极方面重生了，得到神的生命，也就可以有份于神的性情了，那你才能够懂得这个神国的事情了。那这是在我们这方面这样讲。但是在神那面呢，他看我们是在没有信主以前呢，我们是在这个黑暗的这个世界里面，在这个黑暗的权势底下，这个腐败的世界里面。所以当我们信主的时候，在神这边看，他是把我们从这个败坏的世界、黑暗的权势下面呢，把我们呼召了出来。所以我们乃是一般呢被神呼召出来的人。那我们在这里聚集，这个就是教会。我希望大家能够这一点能够清楚一点。那我们现在来看这个第一三大点的第一个这个终点，我们一同读哈。我们可以经历并享受基督做以马内利。好，在这里呢，他是讲到这个什么是以马内利哈。他就是在这里我们可以享受这个基督了。但你们已经一再讲我们需要享受基督，那比方说刚刚我提的这个马太福音里提的这许多的事情啊，比方说你如果觉得这个做工作了六天了很累了，那到第七天就是安息日啊，你就来享受主了。你享受主的时候，哎，你就很安息了。那你就经历到什么呢？你就经历到这一位基督啊，他就是安息日的主。你如果没有基督啊，你即便到了这个第七天，其实今天礼拜六是以前翻译这个，以前中国没有周啊，没有一周七天的，都是讲年跟月的。但是呢，当他们把西方的一周七天翻到中国的时候，翻译的人根本就翻译的一塌糊涂。他们把这个星期一啊当成是一周的第一天，其实明天才是一周的第一天，明天就是主的日子， 那大家要记得，明天是七日的第一日，是主的日子，一定要拿出来交给主来享受主，然后你才是他在原来的那个翻译里面，这个我们现在讲的礼拜一啊，不是一周的第一天呢、啊，它是第二天嘛。那今天礼拜六啊，其实才是最后一天，也就是安息日了、啊。但是等到你到了这个最后一天，在这里安息的时候，你会发现，如果没有主跟你同在的时候啊，你还是不有没有安息了。那你有主的同在的时候，不管你哪一天呢、啊，你都是有平安的。你在这里就是什么？你就经历到这个基督是安息日的主。当你经历到这个基督是安息日的主的时候啊，你自然会有个什么感觉呢？有神与你同在。那这个有神与你同在是什么？就是以马内利。以马内利这个字翻译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那如果你真正看见我们在新约的时候，我们今天可以经历到神跟我们同在啊，这是了不得的一件事情啊，是太好的、太宝贝的一件事情啊。所以我们要一再重复这个，我们今天呢、啊，这个如果一直来经历基督啊，我们就有神的同在。那这个神的同在就是以马内利。我希望大家对这个就很清楚哈。那么在这里我们就再读一读这个第一个终点下面这个罗马是第一点啊，我们一同读啊。以马内利就是神成为肉体与我们同在，成为肉体乃是产生以马内利。那这个就是根据马太福音第一章20节到23节，那个23节是很重要的一节，那6节是说什么呢？那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翻出来就神与我们同在。其实这一句话，看呐、啊，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还不是在马太福音里才有。这一句话是在旧约的以赛亚书，也就是主耶稣来诞生为人的以前700年了，这个以赛亚已经讲这个预言了。在以赛亚书7章14节，他就是讲这样的话，什么？看哪、啊，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翻出来什么？就是神与我们同在。所以当我们有神的同在的时候，感觉到神的同在的时候，那我们就是有这个以马内利。这是以马内利的这个意思啊。那在这里这个当主耶稣他从他到世界上来成为一个人的时候，也就是他这个成为这个肉体与我们同在，他来成为人啊，他是成为一个真的人啊，不是这个假装的，他是真的。他不吃饭也会饿的，他不睡觉也会困的，他这个是他这位神呢、啊，来什么来接受了这个，来穿上了人啊。那这个是成为肉身了，在这个他要成为肉身，就是因为他要跟我们接近，要跟我们同在，所以呢，这个基督在这个以马内利是成为神成为肉体与我们同在啊，成为肉体乃是产生以马内利。这个是我需要大家是要知道的啊。那么第二个阿拉伯字点，它就是在他的人性里，耶稣这成为肉体的神呢、啊，乃是以马内利，就是神与我们同在。那么我们再一同来读这个第三点啊，以马内利是神应付我们每一面的需要。我们要等一等，要更多的看到这一点是什么。当主来，主这一位神，他要来成为一个人的时候，他就可以应付人各方面的需要，所以这个是非常宝贝的一点啊。那在这里，他说以马内利就是神成为肉体与我们同在，成为肉体乃是产生以马内利。 那在这里啊，他这个第二点就在他的人性里，耶稣就成为肉体的神了、啊，乃是以马内利，也就是神与我们同在。那到了这个第三个点，我们一同读哈、啊。以马内利是神应付我们每一面的需要。那现在下面小的 A 啊是非常重要，我们一同要读哈、啊。基督作为以马内利是完整的神，也是完全的人，有真正的神性和真实的人性。他在神性和人性里完全能应付我们一切的需要。所以在这里，这个李弟兄讲这个话，他是非常仔细啊。他是神，他主到地上来，他是完整的神，也是完全的人，这两句话是不得了，太宝贝了。但是我们要很仔细，它不能够把次序颠倒过来，也不能够说啊是这个哦，他是完全的神，完整的人啊、不行，你一定要讲得很清楚，是完整的神，是完全的人。我们一同宣读好不好？完整的神，完全的人。为什么要说是完整的神呢？那么因为在西方世界，他们有基督教的背景，他们知道圣经里讲的神有父神、子神、灵神，所以有一些真理不清楚的人呢、啊，他们就有一个错误的观念，他们以为说啊，这个主耶稣啊是三分之一的神，你以为他是三分之一的神，他就不是完整的神了、啊。他以为说哦，父神是三分之一，子神也是三分之一，灵神也是三分之一，三个加起来就正好是个完整的这个神，而不是这样。但大家很清楚，没有三分之一的神这件事情啊。那我们这个我想在这里讲不难，因为差不多在这里我看都是受过教育的，你用不着这个拿博士学位，你光是小学教育就有数学嘛，是不是？那小学的数学里就已经有一个什么，就有一个数目叫做什么无穷大。那你知道这个八字啊倒下来就是无穷大，这个是什么？这个就是无穷大。那无穷大什么意思？就没有一个数目可以比这个数目更大的。那它这无穷大，它有一个特性，特性是什么？那个无穷大除一除三呢、啊？它等于什么？还是无穷大，因为你们都知道这个嘛，这基本的数学嘛。那你这个，比方说你有个数目，这个12除一除三，就变成4。为什么呢？12不是无穷大，它这个你除一除三呢，四就是12的三分之一。那个因为12不是无穷大嘛。但是呢，我们的真正讲起来，整个宇宙里面只有神才是真正的无穷大，因为神他是无穷大，所以啊没有三分之一的神这件事。如果有个什么神他是三分之一，他就不是神了。所以大家要看清楚啊，主耶稣他是完整的神，因为他是无穷大，父神也是神，也是无穷大，灵神也是神，也是无穷大，他们三个都是无穷大，因为他们三个都是神。而这三位神他也是彼此内住，不能够分开的。所以在这里我们要看见，千万不能说完全的神，根据神这个字的定义啊，神是一定是完全的，讲都不要讲了。如果哪一个神不是完全的，他就不是神了。所以呢，要搞清楚主是完整的神，他是无穷大，他就是神，事实上他就是神，父神也就是神，灵神也就是神。这个就是我们要很清楚。我们在这里感谢赞美主啊，我们有这个完整的神，有完全的人。那这个真正的神性和真实的人性，他在神性和人性里面完全地应付我们一切的需要。那我们常常用这个水来做比方，像这里有一杯水，那这个水只是这个清水。那么如果我把一包糖放在里面，这个糖就融化在这个水里面了，那就变成糖水了。但是水并没有失掉它的这个功能，你还是一样可以喝，它还是流质。 那么糖也没有失掉它甜的那个性质，这个是它不是有化学作用，这个是混合，这个不是化合，有一点这个中学的这化学知识的都知道啊，你这个空气那个氧气跟这个氢气都是不同的性质，但是它们碰到一起就有产生化学作用，就成了水了。那跟空气跟氧气跟氢气完全不一样了。因为什么？因为它是有化学作用，但是我们这里讲的没有化学作用，完全都是混合，就好像把糖放在水里融化了，就变成糖水。那这个糖水呢，还是甜的。没有失掉甜的性质，水也还是水，但没有失掉水的性质。那现在神他来成为一个人，他是成了一个真的人，他成了一个真的人呢，他这个对我们来说是非常的这个关键。为什么关键呢？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神呢，他一面是爱我们，但是另外一面呢，我们这个神又是公义的。我们讲的神就是指那位创造天地宇宙、管理天地宇宙的独一的真神。那他因为要管理整个宇宙，所以他一定是要公义，他不能不公义。他不能够像一个有一些做父母亲的，因为宝贝自己的儿女，宝贝太过分，就溺爱他们，不管他们做什么坏事啊，做父母亲的就闭一个眼张一个眼闭一个眼，眼不见为净，就总是不愿意来处罚他的这个儿女，这个不对。那现在我们神他是这个一方面是爱我们，另外一方面他也是公义的。那么在圣经里讲得很清楚啊，这个我们犯罪的人啊，罪的工价乃是死啊。那既然我们犯了罪，我们就一定要死。那么主怎么办呢？神又爱我们，不愿意我们死，不忍心叫我们死，他怎么办呢？他就自己来成为一个神人呢、啊、他来成为一个人，他在地上过了33年半完全没有罪的这个生活，所以到最后他甘心情愿上到十字架上去死。那我们这些人这个不犯过罪不该死，但是因为主爱我们舍不得我们死啊，他就替我们死了，所以一定是这个他也一定是要成为人啊。那个以前我在中学的时候就已经得救了，也常常传福音。那么尤其我们是高中生呢、啊，像初中生传福音很容易，因为我们懂得科学啊什么都比他们多。但是那个时候啊，常常有一个难处，有好几次，不止一次，有的初中生就来问我们：如果有一天呢、啊，这个魔鬼悔改了怎么办？他要不要？他会不会得救啊？那我那是怎么办呢？我说：哎呀，你放心了，他不会悔改的啦。他说：万一他悔改了呢？那这个怎么办？我那时候也答不出来。后来读了圣经就知道，在这个希伯来书啊，这个希伯来书第二章就讲得很清楚了。他希伯来书第二章他说什么？他说这个诚然他就是主啊，不是救援天使啊，乃是救援亚伯拉罕的后裔。亚伯拉罕的后裔就是我们这些信主的人。所以在这讲得很清楚啊，他这个主来他没有救天使，这个魔鬼基本上他是个天使，他是以前一个天使长背叛神才变成魔鬼的。那所以呢，这个现在神可以大胆跟他说啊，这个魔鬼即便他悔改也不行。为什么呢？主没有来成为一个天使，在挂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的是一个人，他以人的身份，他是个真的人，为我们还了这个罪债，替我们死。那这个所以呢，这个你不要担心这个魔鬼会悔改啊，你即便悔改也没有用，因为主耶稣他降世是为人，不是来降世来做一个天使，所以他钉在十字架上死是为我们这些人全体的人死的，不是为这个魔鬼死的，所以他不是救援这个魔鬼。那在这里主要的点还是就是说，我们要认识啊，这个以马内利是完整的神，也是完全的人啊。好，在这里啊，这个我们就再看下面 就要讲这个我们再一同看一看这个下面，我们需要基督啊，这有神圣信念的意味，使我们能像他一样的神圣啊，我们也需要他这有人性的意味，使我们最高的标准上人性上。那像在这里啊，主要的负担在哪里呢？就是说我们现在啊，就已经这个总体都知道了，那就是说啊，在恢复基督在教会中啊做一切。那在我们知道教会有很多方面，它很多方面，一个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啊，它又是神的家，它又是神的国，这个我们都知道。但是有一点我们不大知道，什么？教会也是这个团体的以马内利，这一点我们就不够知道。但是现在我们要知道什么？现在我们要知道，我们是要这个让基督做一切的这一个教会啊，还有一方面就是它是这个团体的以马内利。这个团体的以马内利啊，在这里就要讲的要从哪里开始呢？这一开始，你放心，我还是会很快给打几个重点点给你们看。那就是什么呢？就是说，在今天的实际，一个就是这个圣经里告诉我们呢，这个主一个有实际的灵，主耶稣为我们祷告，让神赐给他一个实际的灵。因为单单是他祷告了，那神就要给我们一个实际的灵，也就是另外一个宝贵师啊。但是呢，这个我们要看见个什么事情呢？就是他接下去，只有说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我正到你们这里来，那到底怎么一回事？他又是又求另外一个宝贵师，他又要来。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什么？尤其给我们看见说，那个宝贵师就是赐生命的灵啊，也就是实际的灵。实际的灵就是这一个以马内利。那今天呢，我们要看见要做团体的以马内利。那在这里要再回，最后就是要再回到这个马太福音来。那马太福音给我们看见什么呢？他一个就是刚刚我们读过的那23节啊，23节说什么？这23节就是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那这个是第一个，但是到了末了，到了马太福音最后面28章的那个那几节圣经啊，他就给我们看见说，这个神所要的乃是一个团体的这个以马内利。那这个团体的以马内利啊，这个有什么讲究呢？你要看见说啊，这个在这个是李弟兄以前这个他讲新约的这个侍奉里面讲到，他说啊，其实在新约里面第一个侍奉神的人是谁呢？不是别人，就是那个童女玛利亚，他是第一个侍奉神的人。但是他这个童女玛利亚，他这个到底做了什么？他什么事都没有做，他只讲了两句话。他一句话就是说，我甘愿做主的婢女。第二句话说，但愿神的话成就在我们中间。那现在我们要认识的是什么？要这个团体的以马内利。那团体的以马内利是什么？我们要看见我们今天也是童女啊。保罗在这个是哥林多后书第11章第2节，他说，我把你们许配给基督了，就把像你们是贞洁的童女许配给基督了。那你不要去找他麻烦，你怎么没有跟我商量就把我许配给人家去了？但是呢，你保罗不会随便乱做的，他所以把我们许配给基督是什么？不是别的，因为他知道基督的心啊，他知道基督爱我们啊，基督要娶我们做他的心腹啊，所以才把我们许配给基督了。那今天我们的点是什么呢？我们的点就是说，你如果真正不管将来我们的展望是怎么样，我们要看见说，马太福音一开始的那一个这个以马内利就是 这个贞洁的童女，到了马太福音最后28章里面，他就变成团体的这个以马内利了。那我们最好就把这个最后这个马太福音28章最后的3节，我们一同读一读，那我们就知道，我们就可以停了哈。那我们一同来读这个马太福音这个28章最后这3节圣经啊，我们一同来读哈。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上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以万民做我的门徒，将他们进入父子圣灵的名里。但我所吩咐你们的，无论是什么，都教训他们遵守。看哪，我天天与你们同在，直到这世代的终结。你看宝贝不宝贝，这个马太福音实在是了不起。那现在我们这些童女应该怎么办？主要这个一个就是，主啊，我是你的婢女，还有呢，你的话要成就。那今天我们已经有 主的话了，就是马太福音28章里的话。我们如果天天来传福音，天天把这个主的话传给人，他说什么？我就天天与你们同在。所以感谢赞美主，这个就是我们今后的展望。这最后我们大家要认清楚了，这个就是为什么要有这样的一个特会，让我们看见说，感谢赞美主，我们就是今天的童女，我们也就是今天要这个让神的话能够执行在我们中间，我们也就天天享受主的同在，也就是这个就是团体的以马内利。我就停在这里了。